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Ladies Who Tech 播客节目。 Ladies Who Tech 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女性社区组织，同时在东南亚和北美也设立了分部。我们的线上活动以促进不同行业、不同资历、不同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社群建设为使命，欢迎来自全球科技领域各行业的女性分享她们的项目经验、知识和观点。
大家好，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大家如果对哪些特定的话题感兴趣，或者想要作为嘉宾来分享，非常欢迎联系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各个平台都有账号，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可以回看以前的分享内容以及之后的活动预告。今天的嘉宾是乔安娜，她是一位朋友口中总能做出意料之外的正确选择的前金融从业者，前海归算法工程师，现抖音电商供应链专家。今天他想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海归转行转岗跳槽，职场十字路口中如何抉择。乔安娜将和我们讲述她丰富的职场经历，分享她如何通过几次关键抉择开辟出一条不同寻常的职业发展快车道。那现在我把麦克风交给乔安娜。
好的，感谢主持人六，大家上午好和晚上好。首先呢，非常感谢Ladies Who Tech 组织的邀请，有幸能做本期的分享嘉宾。同时呢，也希望能和我们国内国外在线的朋友们，不虚度这个周末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吧。那与其说我是分享嘉宾呢，但我更愿意把今天自己的角色定位成 Ladies Who Tech 的一个 follower， 大概过去五年的我自己一个个人经历吧。那首先呢，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Joanna， 来自上海。那我呢是在上海读的本科，美国读的研究生。2018年的时候决定从美国回国来发展，那到目前为止呢，也已经是整整的五年了。回国后呢，我是先加入了京东，在北京待了近四年。然后去年啊，受内心的召唤，回到了上海。目前呢是在抖音电商继续深耕供应链相关的业务。那不知道现在在线的有没有同行或者同为互联网的网友哈，然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个一。那么在过去的近十年里呢，我自己经历了裸辞、留学、回国、转行、转岗、换城市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也算是有点丰富了。那紧扣一下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抉择。那可能就会主要会分享说我为什么会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以及在做这些决策的时候我自己是如何思考的。那么因为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在做选择的时候都会有结合自身的一个主观的情况，和个客观的一个处境去做出判断。那我今天啊，就是纯粹从个人的经历出发，和各位分享一下，我在当时决定要回国后，为什么会选择回国的这个动机，以及回国后我自己对择业、择岗、换城市的时候自己做决策的一些感受和经验吧。那如果对出国前的经历感兴趣的小伙伴，我们可以稍后留多一点时间在互动环节里面进行一个详细的展开的聊天和沟通吧。那我觉得每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一定是会遵循说，哎，从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过什么样一个生活，所展开出去，然后来看我们的职业生涯和人生选择的。那我现在啊，作为一个30+的女性，我也非常喜欢探索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会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下内观。那所以呢，每过一个阶段，我都会做类似于 MBTI 啊等等啊这些性格测试、心理测试，那也会通过心理咨询的时候不断的去摸索自己。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可能会给自己的一个评价呢，是属于一个比较敏感，比较容易受环境影响。那相比于自处呢，就更喜欢和他人打交道，相比于被动等待，更愿意是在想清楚自己的目标以后会去主动出击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也是结合了我自己这么一个性格特点啊，所以我自己在做一些决策和选择的时候，我有三条基本原则。今天也借着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第一条原则呢，就是属于一定是要follow my heart， 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本心，把自己的需求摆在第一位来做出决定。因为只有这样的决定才是坚定的，是能够持久的， 无论最后选择是对还是错，那对嘛就是我自己眼光好，如果是错的话呢，那我自己也愿赌服输，但至少在将来的时候不会抱怨任何人，也不会埋怨自己。怎么说呢，内心心里会少一点怨气吧。然后第二条基本的原则是要充分发挥自己差异化的优势。可能读书的时候会比较追求木桶理论，就是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我这个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所以呢可能就会比较追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且呢又不能偏科。但是工作以后这个想法就会要发生转变，可能就会更加注重在追求长板效应，把自己擅长的那一面发挥到极致，那么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到一个专家的角色，甚至可以在行业里面会有一些影响力。第三条原则呢是不去设想我做这个选择去判断和预设这个结果好坏，我只专注在当下我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的时的感受，以及我在当下的这么一个判断，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因为害怕结果不好而放弃了现在做选择，然后同时呢也会减少说我现在当下在做选择的时候我这些决策要素过多，变量太多，导致我当下的判断会容易出错。所以呢，那这些年来我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在不断的践行，然后坚持这样的原则，为自己在每一个不同的节点要做出决策的时候去做出相对应的动作和一些判断的。那其实这些年来我们很多人都面临着用脚投票这样的难题，那比如说对于我们之前那些留学生朋友们，那我们要去判断我们是要留在海外还是要回到祖国。那对于我们在国内打拼的异乡的游子嘛，那也会要考虑到说，哎，我是离开北上广回老家，还是去另一个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城市。那么这几年我自己身边也是看到很多例子哈，比如说我当时一些研究生同学他们就选择留在美国发展，那现在也发展的还不错。当然了也有一些身边的小伙伴在去年的时候选择了移民然后在京东工作的时候因为是 base 在北京嘛，那我也是作为一个北漂的一份子也是看到了身边有一些同事回了老家选择结婚生子。那时间回不到六年前，当时作为我来说我是怎么样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契机让我想到说，哎，我可能要回国然后来进行我人生下一段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其实作为一个大龄的留学生，我当时在出国前我是花了大量的精力甚至说付出了一些沉没成本然后走上了出国留学这条路的。所以当我踏上美利坚国土的时候呢，我自己本心哈想留在美国的意愿的占比一定是会大于回国的。但是基本上我就是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想明白了说我应该是会选择回国，并且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我就非常坚定的执行了。主要呢是由以下的几个因素是叠加在一起的，那也是通过这个分享会我也是 review 了一下我过去的经历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时站在那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个人的抉择是怎么样受到一个大环境的影响，以及我个人的一个主观的意愿所做出来的这样一个决定，那也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下参考。首先呢一定是宏观的环境，就是我自己体感当中我觉得2015年和到2017年这几年当中中国好像发展的速度特别的快。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7年的时候，当时回国看到满大街都是共享单车甚至还是有共享汽车，就这个是我在出国之前完全没有看到过，那就可想而知是当时国内就是这种产业新兴的产业冒出来的速度之快，然后而且是在民生领域里面有很多的应用的那当时我回国之后就喊个外卖感觉超方便也很便宜嘛，那相比于我们当时只能选 Uber Eats 的话，我觉得哇塞就回国简直就是天堂。而且再加上那几年好像印象当中感觉国家形象宣传的也蛮好的，就觉得那个时候中国制造也很强然后要弯道超车诸如此类巴拉巴拉的。然后那就相比于说16年川普上台后的美国，我当时所处的那个情况呢，我自己就会有点心里痒痒的，就是我会觉得哎呀国家以后好像会有很大的发展，那我自己也不想错过祖国的这个大发展，所以当时就很就是基本上就已经确定说 OK 我可能会 还是想要回国发展，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去，但是呢并没有非常确认说我应该在什么时间点回来。但是就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所以就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回国的时间比原定的想的要往前提前了好多。那我自己本身啊，我是学供应链管理专业的，那我本科在国内学的是物流管理，研究生在美国就是继续深造的是供应链。我自己当时也是因为刚刚那个六爷姐也介绍到，我自己是有转行经历的嘛，所以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是在金融行业工作，在银行工作，那么离供应链其实蛮远的，所以我是自己确实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去留学转行，也是为了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面transfer 从金融行业 transfer 到供应链行业里面来发展啊。但是呢就是可能其实在2018年之前和很多人提供应链是什么东西大家都没有什么概念的啊。如果是说到物流的话呢，大家也许可能最容易想到的是，哎，先生您的包裹到了，对吧？也就是快递行业领域的。但是其实在2017年10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一个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是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那么这个也是国务院首次发布的这个出台这个指导性文件。那因为我自己作为行业里面的人嘛，那我对这个行业基本敏感度还是有的。那看到这个意见以后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感觉国内的供应链时代应该是要开启了啊。所以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大的信息的背景环境，那我就在想，如果我早晚都要回国的话，那我还不如就尽早的回来参加到行业初期发生变革和未来可能会有大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啊。当然了，就是大家也没有想到过，紧接着就来了有贸易战啊，然后也有我们过去三年的这个啊口罩事件，然后把供应链问题一下子拉到了公众视野里。那我想到了今天，大家应该都知道供应链是什么以及它的重要性了啊，所以也是踩在了这个时间点和风口期的时候，那果断地选择了回国，然后参与到这个行业里面的变革当中来。所以也是基于以上的这个大背景啊，就是我自己肯定是要在供应链行业里面去深耕和发展的。所以呢我就 compare 了一下我当时在美国的工作机会呢，是在一家物流公司里面做 BA。或者呢当时还有回国的话，就是可以在一家咨询公司做算法工程师，但是那个领域就比较偏金融领域啊，或者就是回国了以后来京东做算法工程师。那这个算法工程师主要的服务的业务场景就是京东自营供应链，而且呢也是了解了一下，那京东在那几年也开始很重视供应链技术嘛。同时这个平台也是有庞大的供应商和品牌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那我当时就想，其实京东这个平台如果能借着它所有的这个业务链路，把供应链技能技术能力啊去赋能给整个行业，从而带来整个产业的供应链的升级，这就很符合我当时在留学初期的时候对于我自己未来职业啊事业啊发展的一个设想。那么所以这样就当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那基本上我就不怎么犹豫了啊，就很坚定的在18年的春天就选择回国，然后立马就加入京东，开启我自己的北漂的生活。这就是第一个 topic 里面说，哎，我是为什么会选择回国来发展的这么一个前因后果吧。那接下来就是到了第二个 topic 啊，就是加入京东以后我的职场经历了哪些变化，然后因为也要碰到转岗的问题嘛，那我当时转岗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那其实身边当时是有不少人问我说，哎呀，你作为一个上海人，你为什么要选择来北京？而且当时我在美国时候，一个来自北京的学姐就跟我说，她说你要知道北京人最讨厌就是上海人。当然了，这里不涉及任何地图炮，纯粹是我的个人观察的转述。然后因为毕竟学姐跟我关系也挺好的嘛，所以她才会跟我说这种推心置腹可能会引起口水战的话啊。但是当时呢也是没有想那么多，纯粹呢就是想看一下，就比较珍惜能够在京东这个平台上面一起共事合作，然后发展自己的就是这样一个职业生涯，作为就是自己职业生涯一个发展的开端的这么一个机会吧。但是其实来到北京的第一年以后，加入京东的第一年，这个自己的个人感受是无比痛苦的啊，就像掉入了一个陷阱一样，而且这个井内的边 是光滑的，就是你根本无力，使不上力，不知道怎么能往上爬。因为不但有就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然后来到一个不熟悉的城市的这种陌生感，然后落差感啊，然后还有我自己一个人来北京的这种不适应感吧，就是第一次一个人面对这样的生活啊，所以从生活上来说，我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就算是挖空心思想要找自己跟这座城市的联系啦。想了想呢，只有一个远房的表妹，但是因为她职业比较特殊，然后我刚回来以后呢，就是还是逃不过那个互联网人996的打工特性啊，所以我们就是日常周末能够碰面，或者说能够互相聊聊天啊，解解闷啊，这样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然后其次还有北京的这个客观的环境因素，就是北京的空气质量虽然就是最近几年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因为我自己本人呢是有吸入物过敏的，我作为一个高敏患者来说，这个空气质量对我依然是一个灾难。那可能大家对于就是重度污染才会有感知，那我可能就是 API 大于60的时候我就会有感觉，我就会不舒服了。那而且当时因为身体还没有那么快的适应北京的环境，所以我是隔三差五就会发烧生病的，然后那个时候免疫力特别特别差。而且与此同时，我当时其实回国了以后，还跟我当时的男朋友分了手，所以呢就基本上就等于身心都是劈头盖脸的一顿暴击啊，就让我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刚刚 landing 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太好的印象。所以当然了，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慢慢去调节，就会花自己更多的心思在工作上。那么作为一个算法工程师呢，我们的那个研发和算法团队在一起，就我感觉整体我们内部的氛围是蛮好的，但是其实跳脱出来看呢，就会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在闭门造车，歪歪在属于自己的一个很美好的世界里面。那也是因为我们平时会更多花更多的时间在钻研我们的技术精进的这个道路上面嘛，所以呢一旦当业务当工作上面会跟业务部门啊会在其他的项目当中有合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真正要把我们平时所做的那些模型啊要去落地的时候，会感受到业务上可用性是比较有限的。那在可以用的情况前提下，它会有很多限制条件和前置条件，所以呢当时我就会就有一种落到人间趴掉地上的感觉，就觉得好像如果要真的去帮到业务呢是有点难度的啊。这个是纯粹从那个工作的业务的属性上面来说。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个工作上的特点呢，就是因为我是2018年入职的嘛，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2018年的时候京东发生的大事件，所以就可想而知，当时我是刚回国没多久，然后也不熟悉国内的这个公司或者说民企是这么的一个调换的节奏吧，我们当时的组织架构啊和人员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自己能够主动选择的机会其实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只能被被动的安排。那么在当时2018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部门做了一个很大的变革同时也把我的岗做了一些调整，那需要我去另外的学 Java， 然后做一些工程类的事情。那其实这件事情就成了我当时主动想要转岗的一个 trigger， 因为毕竟从我的个人的学历背景，就是我其实没有这种IT 的背景的啊，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个人未来想要工作从事的方向呢，一定是供应链业务，而不是 IT 相关的。那算法只不过是我想把这个供应链业务怎么样能够更好做得更好的一个实现的工具。所以，如果要从零开始学 Java， 做的事情也离供应链越来越远的话，那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这个 ROI 不是很高。倒也不是说我不愿意，就是空杯心态然后再去重新学习啊，但是这整个过程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产出以及我个人的投入，那我觉得对于公司也好，对于部门也好，对于我个人也好，其实都是一种能力的错配，资源的浪费啊。于是呢就在这个时候，我在我入职1周年，那有机会因为我们内部还是有这种活水和转岗的，所以我就主动选择了转岗，然后转到了我当时觉得可以离业务更近的岗位上去。那总体来说，就是我当时还是践行了我的 选择三原则的。第一个就是先审视自己是不是开心嘛，那这条路是不是应该要走下去，那答案是不开心，我觉得也不应该走。好，第二个事情是我有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那很显然这不仅是没有发挥自己比较优势，而且还是完全用自己的短板来 PK 的话，那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优势可言嘛。而且当时就第三条，当时我做选择的时候也没有去设想说，哎呀你看第一年已经过得那么辛苦了啊，万一我再选一次岗位还是选择的不对，那我是不是还要再痛苦一年。当时我也没有这么去考虑，我只是在想说，哎，自己这个选择了这个岗位是不是可以离业务更近了，那么在这个岗位上面我之前算法工程师所积累下来的这些技能也好，经验也好，在未来的供应链业务当中是不是有更多可以落地的地方啊，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做加法的作用，能那我就转，那我就干。对，所以呢就转岗了啊。转岗以后呢也是可以真真切切看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啊也是更加贴近业务了，而且呢所涉及的产品功能啊，产出的策略啊，输出的解决方案啊，其实都能够很切实的帮助到我们业务部门去提升它的业务的。而且京东自营的供应链的业务场景其实很丰富的嘛，那么这样就基本上能够让我在工作当中，在一些项目合作当中啊，和业务部门的共建当中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正循环的效应。那怎么说呢，就是首先一，我可以在那样的业务场景里面接触到很多内容，那我就自己就学习到很多，学习到很多以后呢，我就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可以输出很多内容，然后也得到了不错的效果嘛，就又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实践，去拿到一些项目，去推进落地这么一些机会吧。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向好的积极的这么一个变化。那么这是工作当中的变化，其实生活中呢也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为在熟悉和认清了这个现实以后，我因为是转行嘛，所以其实在京东的这份工作理论上就是我在国内属于刚刚起步的第一年，那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暗下了决心啊，我觉得怎么样都要在京东待满至少一年，要去好好的沉淀夯实积累自己在供应链行业里面的技能和经验啊，所以那必须要待满一年，我就开始在生活当中也做一些改变，我去尝试认识一些新朋友，认识的朋友还没有那么多，毕竟时间也很短，但是呢不得不说当时交到的朋友呢都是很交心也很实在很给力的。同时就是京东啊是一个还蛮讲究兄弟文化的这么一个公司啊，当然每个人对企业文化看法不一，但是当时对于我啊，作为一个北漂来说，而且工作呢又会占用我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和同事们的相处就会时间很久，但是呢在京东就会感觉跟同事们相处就是亲如家人啊。我自己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发生过很多一个人的事项，比如说一个人去看病，一个人急诊，大半夜出了车祸然后送到医院，对吧，然后还有一个人的搬家等等，这些就这一系列的事情我全部都打过卡了。但是呢就是事后或者说搬家的时候生完病以后，就是就正儿八经真的有很多团队的同事会来一起鼎力相助的啊。所以多年以后当我要离职了，我要离开北京了，我回想起来确实是在北京的时候交到了许多拜把子的兄弟姐妹。然后因为我下周还要出差去趟北京嘛，然后最近在跟北京的小伙伴们相约饭局，然后甚至都会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所以呢总体来说就是虽然第一年过得很痛苦，但是在转岗的时候还是很坚定的转岗了，且转岗之后一路的变化也算是比较好的啊。那也让我就是在北京虽然是摸爬滚打跌跌撞撞吧，但是日子也算是过来了，就是大概到了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考虑我的下一步的人生计划了。那么就到第三个 topic， 对，就是我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说，哎，我想换一个城市了，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决策背景，然后让我选择现在入职和加入抖音啊。那因为刚刚也提到，就是其实在北京的日子，对于我来说，严格意义上是我这辈子第一次， 体验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生活发展啊，所以呢，在北京才是真正开始面对所谓的孤独和各种各样挑战的开始嘛。那么北漂了近四年以后，我就在思考说自己是不是以后就直接定居北京了呢？那如果确定说不是的话，我接下去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呢，其实回到了跟第一个 topic 很像，就是跟回国的时候一样的，就是也是考虑了一些宏观、微观、客观、主观的原因叠加在一起，然后就让我非常坚定的选择了说，哎，我最晚怎么低，我也要在去年的时候要回到上海了啊。所以我大概也罗列了一下，会有以下几个原因，就第一个。啊，还是其实是天气原因，就说起来蛮好笑的，就因为我不是吸入过敏嘛，然后北京的天气对我来说实在是太不友好了。那这几年生活下来，我已经找到规律了。怎么说呢？就是每年北京最美的月份应该差不多就是九月，啊，真的非常非常爱这种风轻云淡的这种蓝天白云的这种气候啊。但是这样好天气就是转瞬即逝，基本上在那个枫叶红了以后啊，然后就会要开始供暖了嘛。那开始供暖以后，也就开启了这个雾霾天。虽然其实环境整治也已经很多年了，效果也蛮好的，那雾霾指数是降了，然后雾霾天数也少了，但是对于我这种高敏人群来说依然是很痛苦的啊。这样的日子大概要持续到来年的四月结束供暖啊，那差不多雾霾天就可以结束了，拜拜了。但是结果呢，又会迎来柳絮飘飘的日子，又得熬到六月份。所以大概我计算了一下，大概每年也就在618之后和双十一之前那段日子好过一点。这个时间节奏和我们电商人的工作节奏还是蛮匹配的啊。但是在21年的四月份，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北京经历了两场沙尘暴。据我身边的那些同事和朋友说，就是北京已经好多年好多年没有沙尘暴了，但是那两场我自己亲历了，然后我当时请假在家，哪怕我待在室内我都感觉自己要窒息了。所以我就把这个视作为老天爷喊我回家的信号，你知道，因为既然这么多年都没有碰到过，然后现在开始有了，我就在想，哎，是不是在让我思考应不应该离开这个城市了，毕竟沙尘暴开始来了。我就把这个作为一个信号，那可能这个算是一个客观的环境影响啊。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不得不说的还是过去几年的那个口罩事件嘛，因为过去几年封控管控真的很严格，就动不动就是非必要不离京，那基本上就把我困在了北京嘛，连回趟家都挺难的，那对于我来说属实是有点煎熬。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在过去的几年里面都会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在海外的学子回国也很难。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我在北京整体待的时候呢，就整体来说是很内耗的啊，因为要抵抗孤独嘛，所以我自己是花了好多的时间好多的精力去想着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开心，保持在一个高能量的这个状态当中。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是产生了一种很严重的内耗，然后回上海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充电方式啊。但因为如果管控的原因啊暂时回不了，那我在那个短时间里面就会变得非常的焦虑，然后也很容易去抑郁。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状态，生活状态也会影响到我自己个人的心理状态嘛，所以这种状态是不能持续很久的啊。虽然我在那几年里面也积极的去找别的充电的方式，比如说我自己也开始进行就是比较长期的常态化的一个心理咨询，去尝试着面对我所有的情绪，然后试图去解决那些不安。可是呢，怎么说，就是依然是治标不治本。那这也是我一个比较受宏观环境影响的一个微观的个人的一个反应吧。我也是觉得可能在北京是没有办法定居了。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就非常微观和主观，是个人家庭和父母的原因。那么因为那几年不是回上海回的比较少嘛，然后每一次回家我都觉得父母老了啊，而且就是他们是在那种加速的苍老的这种感觉，就是变老的速度特别快，就跟我自己变胖的速度一样。 然后我就会质问自己嘛，因为当时回国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会想着说就是可以离父母近一点，但是我回国那么多年了，真的有离得更近吗？那答案好像似乎是否定的嘛，就不是啊。而且恰恰也是在21年的五月啊，沙尘暴是四月，这个是五月。五月的时候，我爸妈同时都要住院，然后检查身体看病。然后当时呢，我就请了一周的年假待在上海。然后因为当时也还在是口罩事件期间嘛，所以每天探望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然后我就每天会去医院附近的咖啡馆，然后等着开门，然后他开门了以后我就坐进去办公，然后一直等到可以探望的时间，我就去病房挨个去看他们。好，看完了以后我就又回到那个咖啡馆继续坐着继续办公。那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时间是会比较久的，有时候做就在咖啡店都做到就是他们咖啡店都已经关门闭门不营业了，就但还是要等我走了以后他们才关门。也是那一周吧，就是让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节奏也许也不能维持很久。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上海逗留这么长时间，就回国以后，就那个时候都已经快四年了嘛，就是回国以后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在上海逗留整一周，就突然也开始有点怀念以前在上海工作啊生活啊这个样子了啊。所以呢就有点心动。然后再加上那一周周六的时候把爸爸接出院，那隔了一天到周日的时候我就又飞回北京了，那也没有能在他和我妈出院之后给到更多的照顾，所以就是自己个人感官上面会觉得自己挺不孝顺的吧。那基于上这些，我觉得基本上这都不用理性决策了，就跟着自己的内心走啊。所以我在那一次回北京，然后618之后就基本决定了回上海的 DDL， 就是肯定是22年的时候肯定就是要回上海了。但是呢再细化一下，我大概就是理想状态下想着是可能在自己入职四年的时候，那就当作是在北京读了个本科嘛。所以基本上时间就敲定在2020年的春天。那么起初我其实并没有打算要离开京东啦，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京东整体的氛围啊，然后业务发展啊，感觉都还蛮不错的，是个很好的平台。但是当时也是大概花了三四个月吧，在内部去找上海岗位的机会，但其实并没有发现有太合适的啊，所以那就被迫的说，哎，我就只能向外看，看别家公司在上海的工作机会了。所以基本上就在21年双十一之后忙完了以后，那就开始找猎头看一下外部的市场机会。那其实回到上海对于我来说也几乎就是等于是从零开始，因为是转行的关系嘛。那之前在上海的人脉啊，然后比较熟悉的领域啊，都是在银行业，所以呢，那对上海其他行业的机会，现在发展的程度如何，其实了解的已经不是很多了。而且跳槽对于我来说也是个全新的话题，因为哪怕之前在上海是工作过的，我也是直接裸辞 quit 了以后就留学了，那也没有跳过槽。所以呢，我就还是按照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原则啊，我基本上梳理了一遍，我应该怎么样去做先后逻辑的判断和做那个就是行业的选择。那首先意味是要遵循我自己本身的想法，内心的意见嘛，就是肯定是会继续在供应链相关的领域里面去深耕的，所以呢，我就不会换行了。因为当时也有以前的行业里面的小伙伴，有转介绍啊，或者内推啊，看起来平台也都是挺好的。但是我后来想了一想，应该还是会在互联，就是会在供应链行业里面。那所以那其他的，比如说 marketing 也好，比如说 sales 也好，那这些可能就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了。这是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点就是我还是不是要在互联网或者电商的领域里面找工作，因为毕竟互联网相对来说节奏还是比较快的，我自己的年纪也在逐渐往上涨，那我是不是还可以有足够的精力在互联网领域里面继续再去蹦跶下去啊。那这分两个来看嘛，因为如果找电商领域的工作，那对于我来说是很好找的啊，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嘛，只要瞅准好时机啊就可以了。 但是非电商领域呢，其实我自己也不熟的，那么相关的行业又多，行业是如何的，发展前景如何，岗位啊，机会啊，这些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所以基本上确定了这个以后呢，那我就想，我可能可以一边先面着互联网的机会，因为那个可能别人找我的会更多。那我自己就在通过已知的人脉和已知的猎头转介绍去搜索一下其他行业的机会，然后再去了解了解。但是实话实说那个效率就是特别低啊。所以最后呢，基本上手里面是有这样几个机会啊，就是第一个机会就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我是有朋友直接内推的机会，但是不是互联网行业，也不是供应链相关。第二个呢，就是有几个互联网公司的 offer 啊，第三个是其他行业的，那接洽本来就不多嘛，但是其他行业聊下来以后发现这个意向是不太合适的，无论是发展前景也好还是发展前景也好，当然这两个钱是不一样的字哈啊，所以最后就变成了我怎么样在这几个互联网公司的 offer 当中去做选择。那这个选择的时候还是会回到说选择三原则，就是是不是喜欢，是不是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是不是当下最好的选择啊。那基于以上这三个最后就选择加入了抖音，但其实抖音不是我的第一选择。不知道在线有没有抖音的小伙伴，就是对，确实是这样。因为他第一关就没有过嘛，就是是不是喜欢的这一关，我其实是不喜欢的。但是当时不喜欢呢，不喜欢的也挺片面的。因为在没有加入抖音之前，在很多渠道上面都会了解到卷是抖音的。以前叫字节跳动嘛啊，以前大家说这不是字节跳动啊，这是字节卷动，那字节核心叫只有一个能在跳动的，所以我就被这个卷给劝退了，因为我自己一点都不喜欢卷，而且呢怎么说，就是想回上海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是为了追求 work life balance 的，那如果纯卷那又何必呢，我一定是不喜欢的啊，所以第一条其实是没过啊。但是第二条是不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那一定是的了啊，这个答案是100%，就是 OK。而且我自己过去几年在京东所经历的自己夯实的积累的一些能力，我觉得完完全全是可以让我在抖音它要开始做电商，把电商业务作为重点方向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是能够充分发挥出来，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平台上面也可以有大有作为的。对，所以再加上就是我自己也评估了一下抖音做电商是不是能够做得起来，我自己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考虑了，就是因为毕竟兴趣电商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那如果十年前是传统货架电商的崛起，然后高举高打走了这么十年，那么十年以后随着我们大家生活方式的改变，有没有可能就是大家也开始会用兴趣电商和内容电商，就是它也会去崛起，然后快速发展个未来的比如说3到5年呢。那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结合各个要素啊，我觉得应该也是的，所以不用去想着说未来它是不是真的能走到如今就是拼多多啊淘宝啊这样的一个发展规模或者发展模式，虽然我觉得可以哈。但是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依然觉得是当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呢我就带着以上的这些想法，就最终还是选择了加入抖音。那以上呢就是我自己在过去这5年到6年啊经历的一系列的变化选择，在一些关键节点上面自己做的一些决定和做决定时候的一些想法。但是呢总结回归一句话，其实我们在自己做一些决定的时候，虽然刚刚有什么所谓的三原则啊，也有我一系列思考的过程，但是不得不说总会有一些赌运气的成分的，要么呢就是赌自己的运气，要么呢就是赌国家的运气。但是就是想跟大家就是把自己剖出来给大家一起看一下，说在每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自己是怎么判断的。但是当然了，就是每个人的命运也是不同的，那么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个时间节点依照自己的眼光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好 好吧，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那我把话筒继续交还给六。
好的，谢谢乔安娜的分享，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你可以在微信搜索 Ladies Who Tech Digital 关注我们线上活动的公众号，欢迎大家留言评论与我们互动，希望大家把我们推荐给朋友们，帮助我们把知识和女性力量传播给更多的人。我们下期再见。